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欢迎参加欧路通2025年度及2026年一季度业绩交流会。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本次会议仅服务邀请参会的广大投资者，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等内容仅供参会者内部使用，不得公开发布。欧路通未授权任何媒体转发本次会议相关内容，未经允许和授权的转载转发均属侵权，欧路通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欧路通不承担因转载转发而产生的任何损失和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在会议开始前，我们提示各位投资者，在主讲嘉宾发言结束后将留有提问时间，接下来有请领导发言，谢谢。
OK， 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欧路通的 IR 徐业凯，那感谢大家今天抽时间这么早参与我们的年报和一季报的一个说明会。那今天我们的参与会嘉宾依然是我们副总董秘蔡总，那还是先由我给大家把公司整体年报和一季报的情况做个简要的介绍，然后我们再统一的进入 QA 环节。那我们已经批了年报和一季报，那整体来看25年和26年 QE 来讲，公司整体营收保持增长的态势，那我们当中的一些高功率服务器电源收入增长依然非常显著，但是会看到我们整体的盈利水平会看到有一个阶段性的承压。2025年公司整体的经营业绩指标来看，营收是 44.62 亿元，同比增长 17.50， 营收规模是突破了我们历史的新高。25年下半年整体收入是 23.42 亿元，同比是增长 6.52 个点，环比是增长 10.43 个点。全年的毛利率是 19.84， 同比是减少 1.52 个百分点，下半年的毛利率是 19.42， 同环比都有一到两个点的毛利率的一个下降。全年从费用总额来看是 5.8 亿元，同比是增长 30.88%， 费用率是 12.99%， 同比是增加 1.33 个百分点。销售费用是 1.01 亿元，同比是增长 14.34%， 主要还是销售规模的提升。管理费用是 1.60 亿元，同比是增长 2.86 个点，主要还是我们全年的股权激励费用有所增加。研发费用是 2.99 亿元，同比增长 40.68%， 研发费用率是 6.7 个点，同比是增加 1.10 个百分点。我们继续围绕我们主业各个业务板块，特别是数据中心领域的一个产品进行研发投入。财务费用是 1925.29 万元，相较去年来相较24年来讲，同期是有大幅增加，主要还是因为美元汇率下行，所以本期的汇率收益同比有一个明显减少。25年全年的一个规模净利润是 2.44 亿元，同比是减少 8.59， 净利率是 5.47 个点，同比是减少 1.59 个百分点。剔除掉我们股权激励和非软件费用的一个影响之后呢，经营性净利润是 2.8 亿元，同比是微增 0.4 个百分点，经营性净利率是 6.29 个点，同比是减少 1.07 个百分点。主要还是因为我们主营产品，特别是消费类的一个电源产品的毛利率是有所下降，那另外25年全年期间费用也有看到一定的增加。2025年年度我们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 3.09 元含税，同时也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十股转增四股。那2025年半年度我们已经是分配了 4695.84 万元，那加上这一次全年合计拟分配现金红利达到 8064.89 万元。从25年整个业务板块的一个情况来看，电源适配器全年营收是 17.80 亿元，同比是增长 6.41 个百分点。整个全球消费电子景气度相对还是比较低迷，但我们这个板块有在积极拓展一些新的客户及项目，实现了一个逆势正增长。整个板块的毛利率是 15.68， 同比是减少 2.58 个百分点，主要还是看到整个行业增速有在放缓，叠加市场竞争加剧，所以我们有一些产品的价值量和毛利率水平是有所下滑的。数据中心电源板块全年营收是 20.15 亿元，同比是增长 38.15%，其中高功率服务器电源的营收是 12.99 亿元，同比是增长 66.52%， 占比是 65% 左右，保持一个非常强劲的增长势头。全年的毛利率是 23.84%， 同比是有 1.21 个点的一个下滑，主要还是受市场竞争的一个影响，所以部分产品的一些销售单价是有所下降。 那整个板块，我目前整体还是以国内为主。在国内来看，我们已经是成为像浪潮、富士康、华行、中兴、新华三，包括曙光，像这样头部的一些服务器系统厂的电源供应商，以及与国内头部的像阿里、腾讯、字节这样的一些头部的 CSP 大厂也保持非常紧密的合作。在海外的一个拓展上，我们在25年其实也有看到，我们年报当中也有提及，我们已经和海外头部的 CSP 客户谷歌达成了一个算力设备 GPU 电源项目的合作。那除了头部的 CSP 客户外，我们也积极与其他的像 AMD、 Juniper， 然后包括英业达、人保等重要的一些海外客户已经建立了合作关系。其他电源板块来看，全年的营收是 6.35 亿元，同比是下降 2.11 个百分点，毛利率是 17.29， 同比是减少 3.01 个百分点，主要还是我们这个领域有些新产品导入初期的毛利率相对会较低一些。那26年整体公司的26年 Q1 公司整体的经营业绩，那具体来看 Q1 的营收是 10.42 亿元，同比是增长 17.26%， 依然延续我们营收增长的一个趋势。在 Q1 整体公司的毛利率是 17.01， 同比是减少 2.09 个百分点，主要还是看到三大业务板块当中，特别是消费类电源产品的毛利率下降会比较明显。整个 Q1 的费用总额是 1.69 亿元，同比是增长 39.37%， 费用率是 16.27%， 同比是增加 2.58 个百分点。那销售费用是 2358.45 万元，同比是增长 1%。 Q1 的管理费用是 4947.19 万元，同比是增长3%左右，随着我们营收规模的扩大而增长。那这里面其实也有一部分是大概1000万左右，也主要是因为我们 Q1 有搬迁工厂，所以会有一笔补偿费用，大概1000万左右，这个算是一次性的一个费用产生。 Q1 整体公司的研发费用是 8202.37 万元，同比是增长 35.65%， 研发费用率是 7.88 个点，同比是增加 1.07 个百分点。那在研发投入的一个水平上，我们依然保持。 Q1 的财务费用是 1435.01 万元，同比是大幅增长，主要还是 Q1 美元汇率持续下行，所以汇率收益同比25年 Q1 也依然是减少了。整个 Q1 的一个规模净利润是负的 1254.14 万元，同比是减少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是 125.30。 那剔除掉我们股权支付和合伙人的利息之后呢，经营性净利润是负的 735.16 万元，同比是减少 111.85%。那整个 Q1 主要还是因为毛利率的下滑以及期间费用的增加，所以我们整体的盈利能力阶段性会看到有一个承压。在三大业务的一个表现来讲，电源适配器 Q1 同比是实现了一个小幅增长，但毛利率水平是有一个下滑，主要还是受到美元汇率下行和市场竞争加剧影响。Q1 数据中心整体营收是增长了30%，其中高功率我们会看到增长70%，占整个业务占比是达到80%。那整体的数据中心电源毛利率水平基本上还是维持稳定，那这一块依然保持一个比较稳健亮眼的一个增长。其他电源同比是增长20%左右，毛利率也是同样会有一个下降，主要还是受到汇率以及新品的导入初期的一个影响。那看到26年公司整体的经营规划来讲，我们还是希望按照我们股权激励的一个营收目标来看，持续提升公司的一个营收规模，然后积极拓展一些新的客户级领域。在电源适配上适配器板块，我们会更加积极的去扩充一些新的产品品类包括领域，持续在我们现有的一些客户当中去提升一些新的份额，以及争取到一些新的项目。那数据中心板块，我们整体从拓展的一个方向和思路来讲，我们还是坚持稳固国内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地位和份额，然后在海外能够实现一个突破，那进一步去开拓整一个全球市场，为这个板块带来一些新的增长期。其他电源板块，我们稳固现有像电动工具这样的一些客户的供应份额，那加速一些新的客户的导入以及新兴领域的一些推广和拓展。从产能布局上来讲，我们现在全球一共有像深圳、东莞、赣州、苏州、越南和墨西哥6个生产基地。那在国内来讲，我们在可转债的一个资金投入上有 2.6 亿左右，是投入在国内数据中心的一个电源建设上。那这个预计会在今年年底完全落地之后，然后开始有投产。 海外来讲，我们主要还是在越南基地。那越南基地已经完成像服务器电源的一些产线的建设和初步的调试。那预计在今年年底前，我们在越南会实现服务器电源的一个小批量生产，希望能够在2027年实现规模化的一个量产，满足我们海外客户的一些订单的交付需求。在研发上，我们还是会坚持投入，特别是在数据中心领域。那也会看到我们在年报当中也有列示，无论是从技术的布局，包括我们研发项目来讲，其实基本上都是走在行业比较前列，也是跟随着现在整个行业的一些技术的一个方向再去做。那最后就是我们会持续提高我们的一个经营水平，然后去优化公司整体经营管理的一个能力。那我对公司年报以及一季报的一个简单情况介绍到这里，然后接下来看我们各位投资人针对哪块还有疑问，我们再具体进入 Q&A 细聊。也请会议助理播报一下我们 Q&A 环节的提问方式，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下面有请电话尾号5325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各位领导，大家上午好，我是天风证券的研究员孙朝阳。然后感谢蔡总和徐总的这个时间。我这边可能抛砖引玉，想先请教几个小问题啊。第一个想请教一下那个整个一季度的一个情况。因为看下来主要还是数据中心的盈利能力比较稳定，然后出货量的话，我看也有这个具体的讲，也相对就是比较好吧。但是看下来就是电源适配器这些传统行业的压力会比较大。第一个是想再请教一下，在现在这个时间点看全年大概电源适配器这一类的传统的业务，在今年会给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指引啊？就包括一季度的毛利率的压力，除了来自于汇兑，我不知道类似于降价原料的这个上涨是否同样也反映进来了。所以想先看一下电源适配器这一块，往后看在今年会是否对指引做出一定的这个修正啊？这请教第一个小问题。
好的，谢谢孙总，您总是第一个啊。这个确实是我们从今年年初，应该是真的今年年初开始，我在市场上跟各位投资人交流的时候，其实我都有提到大宗商品的涨价，然后我们的上游的供应商也在逐季度的调价，其实目前4月份都已经又调了一轮了，有一些商品也看到了，就是一些上游的一些器件也涨10个点到15个点不等啊。所以的话，其实我们一季度在1、2月份去拉数据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如果说供应商在持续给我们涨价的时候，我们整个公司的一个成本上涨5到10个点都是有的。当然，这个就要看属于哪一类产品，然后以及产品结构，还有价格顺延这样子的一些情况。那从消费电子的这个板块，我们说电源适配器以及旗下电源，它对应的下游消费类型终端的这种客户也比较多，所以这两个板块在 Q1 看到他们的毛利率是确实是承压的，大概在11.5左右的一个水平啊，同比都下降了5个点左右，所以这个压力确实比较明显。那在这一块上面，其实我们从历史数据来看的话，回归到21年 Q4 到22年 Q1 的话，其实也差不多是这样的状况，就是原材料涨价。然后这个汇兑啊，是汇率水平啊，主要是汇率水平，汇率水平的一个美元对人民币的走低，这个会影响我们的收入，继而影响我们的毛利啊，倒不完全是影响汇兑就是财务费用这一块，所以在这一块上对我们毛利率的影响，我觉得首先从汇率水平来看，我们是没有办法逆转的，因为客户的定价是外资客户大多数是美元定价的情况下，它不会因为美元对人民币的水平走高或走低去压我们价格啊，一般是不会这么干的。 对，所以在这个美元汇率水平上面，我们比较少能做一些动作。从企业的经营管理来看，我们更多的就是说去压缩我们的敞口啊，挣美元换美元，这个肯定是最好的。当然，我觉得中资企业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采购成本也好，人力成本也好，管理成本也好，有多少能用外币消化。啊，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欧陆通来说，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但我们长期会关注这样的一个情况。对，那现在目前美元对人民币的水平也不算低，其实也是在 6.8 左右。如果对比起22年 Q1 6.3 左右的水平，现在还是处于一个还不错的位置。对，那为什么毛利率会下降的更厉害？也确实是因为现在确实是我们的境内的这个销售确实会多一些了啊，以前可能境内销售的一个占比大概也就是40%-30%这样子，那现在的话其实进一步会再增长一些，我们看到境内的一些客户啊消费的这一块会有一些增长。那没有办法，这个确实无论是境内的客户还是境外的客户，其实对于成本的管控还是比较严格的。对，所以接下来的话，如果说在消费类终端的这样子的一些电源产品上面，我们会更多的去做一些产品结构的调整啊，去配合客户去做一些我们认为难度比较大，然后毛利率比较高的一些产品。对，那从这两个板块来讲的话，我们今年内部给到的一些指引都还是就是对内部的要求还是要有5-10个点，甚至其他电源希望到10个点以上的这样子的一些增长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些目标。对啊，所以在收入指引这块，我们还是以增长为主的。对，
哦，明白，谢谢蔡总啊。这里我稍微补充问一下，因为那个汇率的这个走势它咱们就是也讨论不清楚，或者说决定不了，那在那个成本的上涨和我们的成本管控这一块，因为您讲那个被动元器件它从一季度就开始陆续有一些涨价嘛，我不知道现在看二季度从我们的经营来看是否有改善，就是盈利能力这一段。
我们因为现在4月份其实还没有完，对，所以我也看不到四月份到底什么情况。从我们的产品结构来看的话，从一季度来看，继承的结果就是说，确实有一些产品的价格是没有办法顺延的啊。这个在消费类终端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很难去跟客户做价格的调整，因为客户也在承受他们的一个成本的压力。当然有一些客户的话就是要分的。啊，那有一些客户的话，我们会做一些项目的竞争，就是我们争取拿一些新的项目，在新的项目里头的份额能够大一点，去覆盖一些老的项目的一些损失啊。所以我们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整体来说，在老客户里头，我们会做一些新项目的争取啊，同时改善这个产品结构。然后另外一个的话，争取新客户的时候，我们也会做一些价格的争取啊。对，所以这两部分的话，其实你说要再呈现到二季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还是等到数据有的时候我再跟各位做分享，这样会比较好。
明白，好的，谢谢您。然后第二个还是关心咱数据中心的这个业务啊，从一季度来看，我看环比还能持平，然后同比有30%的增长，我觉得还挺超预期的，但我不知道是否是因为四季度缺卡，然后四季度有一部分它可能是缺收在了一季度，这是一个小问题啊。第二个小问题就是想看看，因为大家也在说国产算力今年的需求真的很爆，不知道从我们的角度上是否从二季度已经真实的能感受到就是拉货很明显，或者 anyway 其他啊，这是两个跟国内相关的小问题。
好，服务器电源这一块的话，数据中心这一块整体的话，我们看到 Q1 的收入确实同比环比都有增长，然后毛利率基本上是一个持平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其实整体表现已经还不错了。确实去年 Q4 算是一个数据中心来看最黑暗的时候，因为你H20 断供之后，国产卡确实没有及时的跟上。那从 Q1 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国内的我们说的互联网公司已经开始有一些 ASIC 产品的出货了。那以 为代表的其实主要就是阿里的这个它的一个盘九服务器 2.0， 在去年 Q4 它在它的云栖大会上有发布，这一块有一些需求。同时的话我们也了解到它在东南亚数据中心的这一块它也有一些这个需求，对，所以的话在这一块上的出货是有一些拉动的。那从 Q2 来看的话，其实我们预期也是觉得说国内的一些客户有一些这种就是像阿里这样子的一些客户其实还会有增长。同时的话我们其实也在出一些台湾的一些 ODM 厂商的一些需求，当然它辐射到的是境内和境外客户其实都会有，对，那这一块的话也会有一些出货的一些需求，对，是的。所以国内的话我们觉得 ASIC 在慢慢起量，但是是不是爆发性的，我觉得这个不好讲，我认为还没到爆发性的阶段。因为据我们了解有一些互联网公司他们的一个整体的研发可能要去到下半年才会结案，那结案完了之后再推进到测试生产可能就不会到这么快，对，是的。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缓慢增长的一个情况啊。那但是对于欧洲来说的话，我们的电源肯定是有这样子的一些需求，至于具体的需求节奏的话还是要看客户自己本身推进到的芯片以及这个我们说它的芯片产能啊，还有到服务器的产能，再到对电源的需求。但是整体来看我们看到国内的ASIC 的厂商确实有这样子的一些需求存在了。
嗯，明白。然后这里我补充一个小问题，我不知道，因为刚刚也提到阿里的那个项目的量产，包括东南亚数据中心啊，这个是否代表着国内的或者是说跟着国内客户的 5.5 千瓦已经开始出货了呢？啊，如果是的话，大概也想问一下，最后执行的价格大概是什么样的？嗯，
阿里的不是哦，阿里的 ASIC 是 3.3 千瓦，对，所以这个问题就。对，不关联了，对，孙总，我们最后一个问题，然后留一点时间给其他投资人好吗？
好的好的，谢谢。然后我这边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在年报里面我们第一次把跟那个海外的比如说谷歌的这个 GPU 的电源的项目的合作也写进去了嘛，然后我想大概就是问一下进展，然后以及包括刚讲到的那个就是我们东南亚的产能的这个释放不是在今年年底嘛，想问一下具备的这个产值的规划吧。就这两个问题可能想放在一起看一下。嗯，
可以，没问题。这个也是我今天要分享的。Google 的这个客户我们确实是在年报里头正式给大家披露了。我这里头还是希望各位投资人啊尊重一下公司的节奏。就是提前释放客户其实没有任何必要。我们在跟客户。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有一些磋商还有交还有推进的项目当中过程中其实我们有我们的节奏的。对，那这一次年报确实是因为我们在去年 Q4 已经有项目立项，研发已经签了合同，并且今年我们认为到了 Q4 能推进到小批量，再到客户的量产的一个需求是到27年的 Q1。 对，所以的话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头正式披露也跟各位分享一下，跟 Google 的这个产品是一个5000瓦的产品，但是现在量价都还没有定啊，因为我们 Q2 Q3 还处于一个工艺测试的一个阶段啊。从公司的角度的话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我们能通过这一次工艺测试啊，通过完了之后客户还会有集中的一些这种检验啊，同时的话可能接下来还会有一些招标的或者是一个商务的一个活动，这样的流程才会定下这个价格和量。对，所以现在无论市场上揣测任何价格和量我觉得都不需要相信啊，因为我认为任何一端在没有出货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分享最准确的数据，如果大家想要准确的市场数据的话可以等到出货了之后我这边是一定会分享给大家的啊。对，所以这个规格是一个5000瓦的一个产品，具体是怎么样的文化我觉得还是等接下来的一个产品出了之后看一下。那至于越南的那一块，我们确实在准备相应的一些产能，也在财报里头给各位分享了。那现在我没有办法给一个准确的一个产值，是因为我们还在陆续上产能啊，陆续在铺这个产线。我们其实的产线这个采购到铺设大概半年就能完成，所以我们现在原本其实就是有两条带 左右的线，我们有一条老线改的，所以我说它是半条线，两条半的线正在推进当中。对，所以接下来到底这个产能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的话，我觉得等到Q2 末 Q3 的时候，我再给各位分享一下进度，这样会比较准确，好吧？好，谢谢孙总的一个问题。
谢谢对，抱歉抱歉，我再补充问一下，我想问一下那个5000瓦，你是一个概数还是说就是一个定数？然后包括它是 PSU 还是 Power Shift？ 是 PSU 还是 Power Shift？
说的 Power Shift， 首先我纠正一下，我们的 PSU 是可以放进 Power Shift 里头的。
对对，
所以这个才
然后
对对对，是的，我们做的就是那个 PSU， 对。
OK， 我没有其他问题。
我了解到的是集中式供电，然后这个产品就是5000瓦的规格，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检查一下手头上拿到的小段子啊。如果他跟你说是 5.5 千瓦的，基本这个人你可以拉黑了。然后呢，如果他跟你说是8000瓦、10000瓦的话，我觉得也不用相信了啊。但是如果有准确的跟你说5000瓦的，欢迎各位投资人私下跟我分享一下哪位大神给你分享了这么机密的数据。
哦，好的好的，蔡总没有其他问题，谢谢。
好，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896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蔡总好，徐总好，感谢前面非常详细的介绍，因为刚刚对于谷歌这个业务确实也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这个进展，包括产品细节，就是我看其实我们也提到了像和海外的一些比如 AMD 啊、英业达等等，就是能否请蔡总就给我们介绍一下可能我们还有希望的一些这种海外客户的进展情况。
对，我知道大家会问一下 AMD 的话，我们其实确实有在合作了，然后呢也有一些很少的出货，目前的规格集中还是在三四千瓦这个段位，没有到 5.5 千瓦以上这样子的一些产品。对，所以 AMD 的这个客户其实我们现在目前有一些需求，应该是针对 AMD 自己本身的一些卡，然后一些电源，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 Juniper 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这个项目还没有出货，当然我们还在沟通当中，应该是针对它的交换机路由器有一些需求的。然后再到英业达，英业达不是新客户了，英业达我应该25年讲了一年了，它是 ODM 厂商，包括人保这种 ODM 厂商，当然人保是刚刚开始合作的。对，所以这些都是通过台湾这样的销售渠道，我们再去推到海外，当然也有辐射境内的，就像英业达之前也有服务境内的 CSP 客户。对，所以我们在这一块上面也持续跟他们在一个沟通，那出的货的话三四千瓦5.5 千瓦这些产品也都会有。那我说的是指人保和这个英业达啊，但是具体的我估计 5.5 千瓦只有 GB200 GB300 了，所以我觉得大概率也都是出给阿里这一块。对，是的，以上就是对这个对这几个境外客户的一个分享。
明白，谢谢蔡总啊。就是因为我们在今年其实在国内看到一个趋势，就是今年很多像国产芯片也开始做一些这种超节点的产品啊，就不知道如何做成超节点啊，对于我们产品这一块需求啊，包括一些量价的提升啊，有多大的这种受益的这种程度。
超节点本身你看那个阿里的那个盘整服务器128超节点其实就有了，然后它做的就是 3.3 千瓦的 PSU， 然后组成集中式供电 Power Shelf 这样子的一个架构。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产品上肯定有我们觉得在量上面有提升，但是你说价格嘛，3.3 千瓦并不是一个新产品了，所以我们去看它的一个单价维度的话确实有一些波动我们也会去看客户的一个需求，然后去做一些cost down 也好等等这些去配合。对，所以现在这一块上面我们确实看到集中式供电是客户接下来需求的一些方向，但至于你说这个 PSU 会往哪个方向走，现在目前暂时还没有说特别明确，因为整个产业链里头除了集中式供电之外也有像就是去年 MV 在他的一个业能大会上面去分享的要做这种 HVDC 架构，然后进一步把一二次电源结合，甚至未来希望一二三次电源结合这样的一些方向的研究。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上面都有，而且现在无论是境内还是境外，其实单卡的这个我们看 GPU 的功耗最大的现在应该还是 MV 对吧，所以其实你说要超过 MV 的这种的卡如果没有的话，实际上它可能在集中式供电里头对于 PSU 单个电源的一个功率密度的提升要求又没有那么高了。对，所以这一块我觉得真正的产业链其实还在观望， 我们看到一些 ASIC 的一些需求的话，可能更偏向于可能有一两千瓦的，也有三四千瓦这种级别的。那像 Google 的话，它是用的五千瓦，也没有超过 5.5 千瓦。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块上面还有一些技术的一些探讨和发展。
嗯，明白明白。我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蔡总啊，因为就是其实市场也可能关注看到我们整个高功率这个电源模块，其实现在其实占比业务比较的大了哈、啊。就是但市场可能也会去关注我们往一些二三次电源去拓展的这样的一些计划和未来的这种就是潜在做业务的这可能性啊。能否麻烦蔡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公司在可能做一些二三次电源这块的想法，或者说后续会不会有一些这种实质性上的这种动作？
首先单做二三次电源我们是不会的，我们不会单独去推这个产品，因为本身这一块每一个研发它都有它的一个开发经验，还有 know how， 包括生产的 know how。所以我认为包括董事长自己也在考虑啊，之前也有考虑啊，二三次电源我们是不是要单独做等等这些，然后把资源大家做下来好探讨了一下，我们觉得单独做其实是不具备的。但是在刚说的这种技术的一个发展趋势当下，它需要有一些产品的升级，譬如说一二次的结合，这些我们都已经有一些在研项目在推进，对，我们也会配合客户去做样品，去做测试等等这些，那等到他们有相应的结果的时候我再跟市场分享。
哎，好的好的，谢谢蔡总，谢谢您分享的回答，我就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了。
好，谢谢沈总。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1195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蔡总好，我是东吴电芯的研究员陈云成。我补充提问一个问题啊，就是看到公司在数据中心这一块的增长还是非常迅速的，然后想问一下国内服务器电源的订单和价格当前的一个情况。
你这个问题好大，国内服务器电源的价格，我觉得这个要看具体的一些客户还有需求还有规格。那目前我可以给大家分享的我们说的产品结构啊，因为我们历史上也有给大家拆过，那从我们 Q4 和 Q1 来看的话，我看到2000瓦及以上的单价其实是没有下降的，所以毛利率基本上是企稳的一个状态，还是在27-28这样的一个水平。对，那这里头肯定有产品结构的一些变化，因为 5.5kW 的一个出货对应这个东南亚数据中心的一些需求的话，其实在 Q1 是会略多一些，比 Q4。 对，所以的话我们看到2000瓦及以上的价格基本上企稳了，但是这个单价大概平均就是1000块钱左右啊，这个我都一直都是这个口径啊。然后去到800瓦到2000瓦以及800瓦以下的这些，虽然价格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他们的需求量是减少非常多的，所以在这一块上面也有对应一些国内服务器啊，不完全是AI 啊，当然有一些 CPU 的等等这些的一些需求，那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收入同比和环比下降都很厉害，基本上属于有一些是腰斩啊，或者是跌两三成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的毛利率状态就不太就是这个毛利水平就不够理想了啊。以上就是针对你这个问题，我现有手头上对于公司的一个数据我们做了一个拆分。
哎，好呀，我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蔡总。
好，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5026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好，感谢。哎，蔡总好，感谢提问机会，我这边是华泰电信的研究员杨景文，我这边可能只要补充一下，就是关于 HVDC 这块的话，我们目前有没有一些这个进展？
您说的 HVDC 是指前端的这个10000伏或者是更高电压转到800伏的话，这个产品上市公司是没有做的啊。对，所以但是针对你说国内的，其实国内巴拿马在这种正负400伏的这种一些产品配套上面的话，其实肯定是会有一些需求，那但是并不代表说它就是对于我们这一端 PSU 的电源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它还是这个 GRPS 或者是配合这个集中式供电 Power Shelf 这样子的一些架构的一些产品在出，所以在这个上面做一些电压参数的一些调整，然后能够承受正负400伏的这种电压是没有问题的。对，
哦，明白明白，非常感谢。那我这边主要是这个。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1332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好，蔡总好，我是华创电信的张一驰，我想因为既然电话哈，我就是不知道有没有重复，就是就是那个第一个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关注呢现在就是整个电源行业哈，就是说真正进入到海外的体系的其实还是比较少的，就是你看光相关的就是很多都已经业绩在放量，那电这块都比较少，也想跟就是从这角度就是说跟您请教一下，您觉得就是说这是不是意味着就是电源这块它其实壁垒是非常高的，就您觉得核心难点相对来讲它总体放量比光可能慢一点的，您觉得底层的原因是什么呢？对，就是它是不是稳定性各方面要求更高？对，
您说的是哪一块呢？
我就是说给海外啊，就是 AIDC， 就是说真正电源这块放量的很少嘛。就是你看现在就
是本身是一个客户壁垒，这就是客户壁垒的问题，因为你没有任何的企业就是现在有给海外客户有做一个稳定供应，所以它算是一个第一次打破这个客户壁垒的一个情况。对，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我们越南的工厂从来都没有交付过大量的数据中心电源，之前虽然有一些试产在那里做，但是都是境内的订单转移过去，我们去测试一下然后又转回来，所以实际上我们的越南的批量交付能力现在客户是还没有认可的，所以它是需要这么样的一个过程。就是电源虽然很柔性生产，我们两到三个季度可能把产线架起来然后爬起来然后到批量好像都没有问题，但是在前期产品的一个技术规格路线啊等等这些的一些调整，就磨合差不多要一年以上啊。Google 的这个项目已经算是走得很快了，是因为它本身这个是5000瓦的一个产品，对吧？但是其实我们在跟 Google 的一个接触是从24年年中开始探讨说数据中心电源的这个合作，但是在23年我们跟 Google 已经有消费类电源的一个合作了，我们其实在他那里并不算是一个陌生的供应商，我们是有量产记录的供应商，但是产品类别不是他们现在考验的。所以24年到25年年末，我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去沟通交流啊，看看他在验证我们整个研发团队的一个技术水平好，然后再到26年我们去做样品去做测试，再推进到小批量量产，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其实对于你量产的能力啊，量产的一个我们说的产品的质量都是还要再继续考验的，在任何一个环节其实都不能掉以轻心，并不是说进入了就万事大吉了然后接下来顺顺利利拿更多的份额，并不是这样子的。对，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过程，我们在实现从零到一这样的过程，对于欧陆通来说，对于客户来说，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的一个过程吧。
嗯嗯，就我确认一下，就是如果要实现供货，是一定要从越南工厂出去是吧？海外工厂，就国内直接出口是不太方便的。
客户不允许国内直接出口，境内，我们说的境内。嗯。
哦，明白明白。
对，
然后。再一个请教一下，就是刚才我看也有朋友问到那个一二三次电源啊，就说哪些会有一些就是说要绕开，或者说有些这种节点吗？
我觉得现在还是在一个产业发展推进的过程，还在迭代，所以我觉得还没有到形成专利，然后哪一家能用不能用吧，除非芯片公司把这个一刀砍了。但是我觉得暂时应该不会了。
好的好的。对，最后再请教一下，就是我们那个主业的趋势啊，您觉得怎么去看，就是往未来几个季度。
我们全年还是在这一块上还是希望有收入的增长的，但是利润确实说不准。因为我确实对于毛利率的这个水平，我一直都说了，产品的就是上游原材料的加价，对于这两块的一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接下来也要看我们产品结构的调整，以及一些新项目跟新客户等等这样子的一些价格谈判， 所以等到有进一步经营的数据出来，我会及时跟大家分享一下趋势。现在四月份还没有结束，各位不要为难我，我看不到财务数据那么及时的。对，
明白明白。好的好的，我就是这些问题，感谢感谢蔡总啊。
好，谢谢。
好。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9857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蔡总、徐总，上午好。我是国信电信的袁洋，然后我这边有三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然后我一个一个问，就是第一个问题的话，我想问一下，就是在我们看来的话，就是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话，就是这种终端的 CSP 客户这边，他们是否会指定这个服务器的电源？还是说就是咱们的就是说是这个服务器电源是完全是由这个相当于是这个服务器运营商来决定的，然后咱们是与跟这些直接终端的这些CSP 厂商他们现在的合作关系怎么样？这第一个问题，谢谢。
啊，你的第一个问题意思是说 ODM 厂商决定了电源的规格还有技术参数？
对，是 ODM 这边决定的还是说是这个终端的 CSP
是 CSP？这个我明确的告诉你是 CSP。
明白。那就是说到底是选哪家的这种产品的话，这个也是是 CSP 这边的话语权更大一些呢，还是说集成商这边更大一些呢？
在产品规格上面 CSP 的话语权更大，但是在价格上面其实两方都有话语权，也要看 ODM 厂商做不做招标。ODM 厂商如果做招标的话，其实 CSP 厂商是会答应的，因为大家都在想要降本。
明白明白。那对，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这边是否会直接跟这个 CSP 厂商有这种接触呢，就是说跟他们有这种直接的合作呢？
我觉得两边的这个认可度其实都要有对，所以你说谁的认可度更大或影响什么，现阶段的话我们认为 CSP 当然它的话语权确实会大一些因为它决定了很多最终的一些份额啊，包括一些引进啊等等这种，但是我觉得其实在实际的接触中 ODM 给到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管理权限也非常大，对，所以我觉得两边都有。
明白明白，那谢谢蔡总。对，然后我这边第二个问题就想问一下，因为我们也现在也看到相当于是有这种八百伏这样一种直流的趋势嘛，就想问一下咱们对于就是说八百伏这种普及之后，后面这种更高这种电压等级的这种 DC-DC 电源这方面有没有技术储备呢？
其实到 HVDC 的阶段，八百伏的阶段，大家就想要一二次电源结合了，所以这种就是类似于板小型的模块电源要去到板载这样子，对，所以在这块上我们确实有一些研发的在研的一些项目，然后会慢慢的推进到这个样品，然后去给客户做测试。当然我觉得产业链产业化的这个节奏肯定是没有那么快的。
明白。那蔡总，我去追问一下，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一二次这种电源结合，就是电压等级相当于是从800伏到相当于是12伏这种，或者说更高更低电压等级这样一种转化的一个环节吗？
现在800伏50伏到800伏12伏这些产品也都会去做一些研发，对，所以我没有办法这么具体回答你，是因为它现在都没有产品出来，它是一个方向。
明白明白。好的，谢谢蔡总。对，我这边那个最后一个小问题啊，就想对，还是关于一些财务数据上面的问题啊，就想问一下，就去年 Q4 这边，咱们这个几项主要业务它的一个现在的毛利，去年 Q4 的一个毛利率情况。
去年 Q4 的一个毛利率，你是说适配器大概13左右，然后其他电源大概15左右，然后服务器电源跟 Q1 的水平差不多。
跟 Q1 的水平差不多。明白明白。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很清楚。那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蔡总，谢谢徐总。
下面是来自网络端参与者的提问，他的问题是国产高功率5000瓦以上的 PSU 的项目进展和需求情况如何，请领导解答，谢谢。
对，感谢这位投资者的提问。5000瓦现在国内的一些CSP 厂，国内的一些这种需求其实是不明确的，当然在测试的环节也都有，所以其实现在没有特别明确说他们一定会上 5.5 还是说再上先上3000-4000瓦，其实还是要看它的一些芯片的一些规格对应的服务器的一些情况，但是现在这一块确实没有任何的数据支撑能告诉我他们到底需求怎么样，对， 所以这个还是等到下一阶段，如果他们有提出来的话，我可以再做一些进一步的分享。
好的，感谢各位投资者精彩的提问，也感谢公司领导的耐心解答。本次互动交流环节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